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小暖
TK Talk 创投观点。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TK Talk 创投观点，我是 TK， 耶，布哈拉，大家看日历，马上欢迎尤利 ，Hello， 尤利。
Hey，Hello， 大家好。
哇，听声音听得出来，现在人应该又是在美国了哈，回美国了。
对，现在人在北加州，没错。
OK， 辛苦。现在这个美国的经济有没有好一点？你觉得嘞？
美国经济当然是有，我觉得是蛮好的，尤其是资本市场，因为上礼拜应该说这几周啦，哈，刚好有几档，比如说像 Reddit 就是有点像是美国的 PTT 或美国的 Dcard 也上市了，
小命的地方了。
对，那个这个上市。其实它上市之后效果目前都还算不错，然后另外一些 Astrana Lab 也上市了，然后所以 IPO 市场一旦开启啊，就代表说投资银行家们都觉得说华尔街这边就觉得资本市场是健康的，他们才会上，所以目前在资本市场面来看美国是健康的。那但是美国最近比较多都是一些政治争议
哦，政治争议哦，是，所以你已经决定好要投给哪一档了吗？
这个就不在这个今天节目讨论中。
不过的确，我发现现在目前的确是这个，我们你知道，当然我这边比较常看的是币价了哈。但除了币，但其实币价也是跟着整个总体经济在走嘛。所以现在感觉这个过去尤其是疫情那段时间的整个萧条，还有这个死气沉沉，的确在最近是做了蛮大的改变了哈。所以整个带起不管是股市，然后再加上台湾现在又封了这个 ETF， 对不对？然后呢，那个这个整个很多钱又跑出来，这感觉这一波是有带起来一些希望了，让整个景气感觉过得比较好一点。
没错，所以其实就是 TK 讲的这个观点，这个角度，我其实今天想要讲的主题就是讲出场。
哎呦，出场这个是每个投资人，有创业家也是啦齁，梦寐以求的东西，对不对？
对 ，TK 最常在林森北路出场，我也知道。
那是带出场，那不是出场，带人家出场。
对啊，那因为出场这件事情，其实真的是跟股票市场息息相关，股票市场的种种状况息息相关。
嗯哼，
对啊，所以今天想要聊的主题就是创投最关心、真正最关心的事情就是出场。
没错，没错，人家讲创投是带着离婚为前提来跟你交往，那这个离婚就是所谓的出场了。那虽然可能对于一般的创业家会稍微有点远，但是往往很多时候啊，你在募资的时候，如果一开始就把出场策略放进去，在你募资的 pitch 还有整个募资的strategy 里面来做规划的话，有时候投资人会觉得，哎呦，这个屌哦，这可以哦，对，反而会加分。
没错，而且尤其是刚好是这两周，我刚好跟一些朋友碰面的时候，我们其实刚好聊到，刚好有大概三个朋友都目前，要么就是他曾经有两次出场经验，或另外两位朋友正在执行出场这件事情，所以才会想说刚好。因为最近我自己个人经历到了，所以呢，那所以我们就顺便来聊这个题目。
哎呦，你是有带着这个出场体质是不是？哇塞，求 carry， 什么时候可以让我们出场？
运气很好，刚好遇到他们，然后就觉得哦，原来。不过说实话，戏股出场真的不是一个太困难的事情，但这个出场不一定是股票公开上市，也不一定是。有些是并购啦，那有一些我等一下会来稍微分析。那简单来说啊，一般来说，创投的资金就是一定要出场的。那这个出场呢，大概分成三种，大概就是 IPO 公开上市、并购 MA 还有未上市出场 trade sale。
嗯，对，
对，
那一一解释一下是什么？
这个如果各位有机会的话，可以拜读一位就是。人称新创圈的许孝顺加金城武，
等一下，许孝顺三个字多咯，
是就是 TK 写的《台湾创投攻略》，现在就在我正前面。
哎呦，
那就是 写得很好，说实话真的写得很完整。
对，我也这么认为。对，
然后其实如果翻完这个的话，我们这集就可以不用录了，就讲完了。
是，干嘛录音？大家去买书。
好啦，那个其实创投有三种，第一种 IPO， 想大家都可以理解嘛。那我就是股票在公开市场上面发行，然后呢，那因为公开市场上面发行，就代表说我的股票可以交易啦，然后呢，可以。那创投就可以在这上面，或许会有一些时间或者条款的限制，但基本上就可以在 IPO 的公开市场交易，那他们就是钱就有个出去的出口，那就是出场。那第二个呢，第二个方法就是并购，就是我今天公司呢表现的不错，所以呢要么就是有一些专利的产出，或是说公司的营收，或是公司对其他要并购你的公司来说有一些策略上的意义，所以呢他们就决定要并购你。那并购原有的整个公司就会被 merge 进去就是并购的公司。那所以这整个过程里面投资人的钱也就可以用谈好的那个价格出来。所以这也是第二种出场。
嗯。
那第三种出场呢就是未上市出场。那这个其实也蛮常发生的。那就是说简单来说就是我股票还没有在刚刚这些上市的状况里面出现，那没关系，那至少我们就可以有一个程度在就是直接在下面私底下交易这样。
嗯，就是不是有点像卖老股的概念？
没错，其实就是卖老股。哇，专家要不要解释一下？
嗯，你说刚卖老屁股吗？没有啦，但其实、
你是卖老屁股专家。
我是卖老屁股，对。但其实佑力讲这个完全是非常非常正确，就是大家就是这三种不同的阶段啦、啊。其实刚佑力讲是先讲 IPO， 然后再讲并购，再讲这个所谓卖老屁股的方式嘛，好，卖老股的方式。那如果以这个时间程序来看，比较会是刚好相反，就是如果今天有个投资人他投了之后，他可能等不到你 IPO， 因为 IPO 往往是很有可能不会发生，然后就算是会发生的话，可能也要7到10年，或者是可能更久这样。那谁知道到底什么时候会上市？甚至很多时候创办人决定啊，我就不想上市 ，whatever again 上市这样。那这都是会有一些你知道不确定性非常高，但是投资人他必须要出场，因为他可能那基金的年限就是10年好，或是就7年8年这样子，他一定要清算掉。那这时候他一定要出场。那如果这个时候你还没有被并购，也还没有上市，甚至不想上市，那怎么办？有时候就是好啦，那就是你就把我股份买掉买走，那这就有点像是一种出场的方式，或者是你的新的投资人他今天要投资的时候，可是他不一公司不一定是只能发新股，而是说好，那不然这样，因为之前的投资人他们的这个里程这个任务也到了一个就是这个也陪跑到一个点了嘛，差不多了，任务算完成了，人生圆满了，可以离开了。然后这个时候就直接买老股的方式，其实对于之前投资人也蛮好的，那新的投资人他就可以获得他该拿的股数，那公司也不会一下子要新增太多股，带入太多其他的投资人这样，所以大概会有一些思考点。
没错，那其实大家如果常听我们节目，或者说常看一些有关投资的创投相关的文章的话，都会听到说什么 A 轮 B 轮 C 轮啊这些事情。其实啊，本质上来说啊，也就是 IPO 这件事情其实就是跟应该说 ABC 轮这件事情就是跟 IPO 息息相关。
嗯，
因为其实在无论是在台湾的资本市场，或是美国的资本市场，或各国资本市场，其他对 IPO 都有一些限制。那这些限制呢，比如说在台湾的话呢，它可能上市的计划至少要有可能3亿台币。那三亿台币你的就是说募集至少3亿台币。那在那之前你就不可能被逮入太多嘛，所以你等于说你的市值可能就是要20几亿台币。
嗯，
那你的资本额本身就应该要有可能大概2亿台币以上。那所以那在这过程里面，你的公司势必得要有到这样的资本规模，你才有机会是可以上市。所以呢，几乎任何要往 IPO 路线走的公司，它势必在每个阶段要规划那个逐步把它的资本额做大扩大，然后你才要往就是资本市场去前进。
对啊，对啊，所以为什么我们那时候一直在讲说募资募资，大家要知道你现在是募哪一轮，然后你要去跟对的投资人讲，就是因为每一轮其实都有一个阶段性的目标，然后好让你冲刺到为下一轮可以做准备的一个过程，所以会有听到什么什么种子轮，然后天使轮、种子轮，然后这个可能还有一个 C plus 对不对？然后再来 A 轮、B 轮、C 轮、周杰轮，什么轮都有，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让你往下一步继续去做准备的一个这个火药啦。那有些投资人他只投 A 轮，所以如果你天使轮的时候去找 A 轮投资人。哇塞，你会有点像对牛弹琴，就是他怎么听都听不懂你在讲什么，然后你怎么样都没办法给他要的东西，这样，所以你知道，在这个错的时间遇见对的人也是错的，在对的时间遇见错的人也是错的，在错的时间遇见错的人还是错的，你就只能在
听起来你又在讲爱情故事，
对啊，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这个蛮需要注意的点啊，就是刚刚尤里在讲，这每一轮每一轮有它的重要性，有它的目标，所以在募资的时候最好要搞清楚你现在到底在募哪一轮，然后投资人应该找什么样的投资人，他可以帮助你 push 到下一轮，因为根本没有一个投资人他是可以带你从天使到IPO 不可能，不可能，绝对不会有这种会说哦，我们什么轮都投，我们什么忙都可以帮了，那都是假创投，赶快跑，拍张桌子，对他比个中指，赶快往后跑，这一定假，每一个都有阶段性的目标，这样。
对，其实这个是每个阶段性目标不一样，而且这样讲好，就是擅长的方向不一样，那这个擅长包含技能跟 connection， 技能指的是说，其实每一轮的财务规划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然后再来公司的内稽内控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你不可能要求一个非常早期的公司，不是不可能啦，理想上可能，实务上很辛苦，就实务上我不常看到说早期公司 A 轮前公司内稽内控就做得很完整，很少
很少，对，非常少，
但是你如果今天要往 IPO 的路线走，你就要符合公开市场，以台湾来说，其实美国也是一样，就你就要符合公开市场的就是内稽内控的原则嘛，那你就要有比如说权责的管理啊，比如多少钱，然后呢由谁签合，然后呢是不是有独立的内部的就是监理的机制，那是不是会计出纳是都分开来的工作，那是不是有专门的财务的 team， 然后呢要符合就是所有的会计公报的原则，然后来做整个账务的规划跟调整，那这些事情早期不可能做嘛，那所以中后期你要真的往资本市场越来越迈进，这些事情就要慢慢符合就是该有的规定，或者是说就是你调公司的体质，比如说你在每个阶段需要的董监事也是不一样的，就是早期的董事团队可能就是可能是亲朋好友居多，那你到越来越后期你要接近资本市场，你就需要去熟悉资本市场的董监事，然后呢来协助你完善公司治理，然后 connection 也不一样，刚刚提到就是你越往资本市场迈，往那个方向去迈进的话，那个阶段的投资人是越熟悉他的下一轮的资本市场，那就是大家可能就是电视电影看太多，你会说啊，台湾资本市场什么股票主力啊，有没有某某某老师啊，有没有？那个也算是一种，
老师叫你，对不对？你不听，老师在讲都没听。
但是那个比较邪门歪道一点，但是正统的就是你要跟资本市场的法人沟通。对，所以越后期的，比如说在台湾可能是券商，在美国可能是投资银行。其实越后期的，他们越知道说，哎，华尔街像你这样的公司类型，它适合找，比如说 pension fund， 比如说就是大学的基金，或是什么退休基金、消防员基金、警察基金 ，whatever。那就是他们的要去找对的法人投资人去跟他解释，你这间公司是值得大家投资的公司。
嗯哼。
那越早期的，那当然要规划的东西就是不一样，你要认识的人。就是投这个创投专业的创投经理，他认识人不一样，所以其实前后就是大家扮演角色其实不一样，就是很少很少，也是有那种 super angel 我有听过啦，真的不多，但是呢很少很少是说可以一路带你走到完，大部分大家就有一个专注极早期或专注中后期的角色定位，
对，大部分台湾的是 super 8 angel 啦，超级8 angel 啦， 大概是这样子。哦，没事。
对，又开始骂。就是长辈通常都比较关心大家，所以控制欲望比较强烈。
哎呦，好委婉哦，真的是，果然是懂得跟长辈沟通的。尤莉厉害厉害，不过刚刚尤莉提那个真的的确也是那个像台湾新贵或是那个创贵嘛，他其实我觉得他们某种程度这个算是半个公开市场，然后但我觉得他们 serve 另外一个更好的目的就是Echo 刚刚尤莉讲就是他协助你把更多的合规然后内控或者是一些财报相关的这个东西把它弄得更健全，然后更是能够接轨之后要假设要到真的是上市的话的一个标准这样。所以这个是的确是也是蛮好的。那大家可能会说那为什么一定要上市，就是我觉得从投资人的角度来看的话会很想要上市，是因为上市的这 IPO 了IPO 之后它的股票就会是在一个完全几乎是完全公开的市场去做交易，所以它就不会有像未上市就是如果你今天想要卖掉，哇你要去自己去找人来买，然后你还要谈价格，你还要再去弄很多很多有的没的媒合啊撮合这样。那但是在公开市场就是大家都买过股票，就是你就只要按一个按键蹦，然后就大概就这样完成了。所以对于投资人来讲就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快速可以 liquidate 的一个情况，他们非常喜欢。那再加上他们一开始投资的时候绝对股价是低的，那通常到上市后会在一波这个上市行情然后干嘛干嘛，所以其实那个整个这个资本利得的空间也是相当大的。所以投资人会每个投资人说我希望那个公司赶快上市啊，我投的几个公司谁谁谁成功上市，就拿这个来说嘴，就他们有一个很棒的一个出场的状况。那对创业家来讲，我觉得就不那么一定是这个必经之路啦，因为他可能会有很多你突然要上市，就刚讲合规什么有的没的，那个其实非常非常贵又麻烦。然后同时各位你也晓得，这个常常看新闻有这个股东会，有没有这种资深股民然后可能来闹场啦，或者是什么市场派 vs 公司派，那你只要股票变公司股票在公开市场之中做交易的话，基本上你就会原则上会没有办法去control 它在市场上的一个流通，那就会有什么市场派公司派的一些状况这样。所以它是有好有坏啦，我觉得对于这个创业家来讲，如果你今天不一定是要把上市当做最终目标的话，其实上市也不一定是唯一的路来走。那现在其实也蛮多创业家不把上市当做最终的一个出场的方向了，对不对？尤莉你应该有这种感觉吧。
我觉得就是它真的不容易哦，当然我当然还是鼓励跟我合作的创业者还是要往上去走啦，但是呢真的是不容易，因为中间过程有太多艰辛的道路了，然后呢你要事情太多，然后要跟资本市场打交道，我觉得是另外一种人格特质。那往往不是说，就我觉得创业者通常都是有一点想要 hacking， 所以他个性都有点 outliner， 意思是说他个性通常都是比较不守规则，然后
想要 GY 嘛。什么 outlier？
就是对 outlier 是颠覆啦，它是比较颠覆性。
颠覆对，
就是跟资本市场打交道的人，基本上就是你不会想要，就是遇到一个你要买股票的公司，这个 CEO 每天抽大麻，对，然后呢，或是说在哪里做出很多比较酷，但是呢可能不是很稳定的一个状态的行为，你会觉得很担忧，所以。所以其实创业者之间的做法会很不一样，那对啊，所以其实真的是蛮不一样的做法是可以操作。
没错没错，看来尤莉这个服务的这个客户都是以上市为主要的目标啦。
也没有啦，有些也是往并购的方向去
走。是是是是，对啊，所以其实 IPO 还有另外一点就是你考量要在哪里 IPO 嘛，对不对？其实还是我看到蛮多现在台湾的团队，不一定要在台湾 IPO， 然后也有不少在日本，然后可能给的这个那样就是价钱会比较好，然后或者其他国家这样，所以也看到不少的团队，其实如果今天做到跨国了，那他们不一定会选择台湾 IPO， 对啊，尤莉有观察到这个现象吗？
对，因为最主要是这样，就是每个国家的环境的市场啊， 他其实在讨论到就是给你的 PE ratio 就是会不一样，就是本益比会不一样。那所以呢，通常呢，我们但估值有很多种不同的计算方式的做法，然后呢，但是其中一种越接近资本市场的做法，最常见的其实就是PE 法。那 PE 法基本上就是你的每股的 EPS 去乘以跟你相类别相同的这个类股它的最接近的本益比。哦，那这个是最常见比较接近 pre-IPO 的时候我们要给估值的时候的一个做法。那这个做法呢就会跟市场很有关系。比如说你在台湾可能最红的还是科技类股，半导体啊，光电啊，通信啊，电子零件啊，这些东西大家看得最懂。那因为看得最懂，所以呢可能股票的涨幅会比较漂亮，所以因为比较漂亮，所以大家呢会给这个类股的 PE ratio 比较高，所以你在这边上市会比较有机会。那或者是呢美国当然最强的其实可能是软体类股，
嗯，
那软体类股大家给的 PE ratio 就会相对来说就是高很多，那这个就会直接影响到你的估值，直接影响到你的股价，所以息息相关，这个是我觉得最关键的差异。然后第二个差异就是收的费用也是很不一样。我举一个，这个其实真的就是在那个 TK 所写的这个台湾创投公园里面，他就帮我列好。
哎呦，真的是好书哎、欸，真的是圣经圣经。
对，所有创业者都应该买一本、放在案子，垫在你枕头下面比较好睡。对，
一种宗教是不是？所以为大家带来一首《曾经我茫然前行》。曾经，
一天晚上伴你入眠，晚上会在你梦里做梦。
是是。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真的就在他这个348页，他有提到，在台湾呢，上市的费用呢，因为你要付规费嘛，你要付会计师、律师，然后这些券商相关，你要付一些相关的费用。你的上市费用呢是$1,000,000，那在 NASDAQ 要上市的话是400-600,000美金，那所以募资呢在台湾上市呢可能通常的最低估值门槛试算大概募资大概是$10,000,000左右，那 NASDAQ 要$50,000,000左右，那所以呢你回推下来的话在台湾上市呢你的公司市值大概是平均大概是6,600,000美金左右，那你在 NASDAQ 上市就要2-3亿美金左右，然后每一年呢，你上市的相关这些条件的维护费呢，台湾大概是$100,000左右，那 NASDAQ 就是$1,000,000左右。
嗯，该死的投资银行。
没错，所以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在美国上市很贵、所以下次没事呢就不要，就是因为我常常看到，我看了大概也有。1-2千份的 pitch deck， 那我看了那个 pitch deck， 我看到有一些人跟我说他在 NASDAQ 上市，我常常就呵呵，就是不是要泼冷水，但是呢，你要知道为什么，然后你要知道这边的资本上游戏规则，你要知道这边很贵，专业服务的人华尔街收很贵，所以呢，这些事情都要考虑进去，才会。有办法协助你找到比较好的 IPO 的市场，资本市场。
对，听起来就是泼冷水。
就是没有，也还是鼓励大家来嘛，因为我其实是看 feedback 的，是用方式在这边上市的。那但是他就要知道那个成本是什么。那因为通常，这些台湾的新，我觉得不算新创了，他们其实都是成熟公司哦，然后再可能。衍生出来的一个新创公司，那他们都是熟悉资本市场操作，所以他们用 spec 方式在这边上市，应该是高人指点，或真的了市场。
你说 spec 的确也是最近蛮多，你可不可以稍微快速的简单讲一下 spec 是什么，然后给创业家参考一下。
spec 简单来说呢，就是呢，可能有一个这样讲好了，华尔街的名人。白话点讲，然后这个名人呢，他就直接先在华尔街注册一间公司，已经上市了。然后已经上市之后呢，他在他的这个上市条款里面就写清楚跟你说，哦，我这个呢会寻找一个什么样类似标的的公司，然后未来用多少的市值， 大约多少事实，然后呢，我会用这样子一个，就是你用比较粗俗的说法，可能就是类似借壳上市。所以呢，到最后呢，这个公司会跟另外一间新创公司，它在寻找过程当中呢，它会用这个壳来上市。
嗯，
简单来说是。
对啦，其实就是借壳上市的概念啦，但这不是贬义啦，这不是贬义，不是说不好这样，嗯，
对，因为他已经把一个该有公司的上市的架构都已经架得很完整了，
嗯，
所以他在寻找跟他这个符合他的标准要求的 spec 的公司，然后来做，
嗯，
对，那但是其实我个人观点啦，我不一定正确，但是我最近看到。好像 spec 都没有好下场，
对对，
原因就跟我刚刚提到的事情一模一样，它是这个资金接力赛，一步一步在，就是为什么投资银行还是可以赚到钱，原因就是因为投资银行它还是会带着你去 roadshow， 带着你去认识，就是华尔街的主力的法人投资人，那这些法人投资人还是会去挺你，他还是会去了解你的公司，那它等于是这是一个蛮扎实、蛮痛苦，但是蛮扎实的一个过程。那你 spec 等于 somehow 就是忽略了这一段，
嗯，
你就等于跟资本之间没有一个很紧密的介绍和认识，所以那你真的这样直接上去看起来很有效率，但是你省去了那些 training marketing 的过程，就是说你是跟真的 marketing， 就是真的跟资本上接触的过程，那人家就不会了解你，那或许股价可以瞬间飙高，但是呢，其实因为后面没有人去研究你、了解你、知道你的状况，
嗯，
那就下去。
没错，没错，就还是有心人士，会这可能因为在那个时候几年前还没有那么就爆发的时候，而且还监管上面还没那么严格了，所以还是会有心人士，或者是你知道，就是这个发现，哎，没有管那么严格，那我们是不是就偷懒一点，然后就造成一些投资人权益的损失这样子，所以后来才会越来越严格这样子。
没错，没错，所以 spec 的状况就是不鼓励啦。我个人如果是站在我个人的立场，我会觉得那是一个讨假博的方法，然后其实是省掉一些看起来省事，但是实际上长期短多长空的概念啦。我个人觉得，
哎呦，原来佑力是这么有道德感的一个投资方。
看了好几次 spec 破盘价，就是看了好几次之后，觉得这个方法其实不是一个。嗯，不是一个长稳健之道，
对 对，那并购还不错吧？因为 IPO 这么难，并购就简单了吧？
Yes and no， 并购呢有两种，一种呢就是有赚钱的并购，一种叫做其实另外一种就是没有赚钱的并购。
哎呦，没有赚钱可以被并购，这个好。
有赚钱的并购大家可能比较好理解吧？有赚钱的并购其实就是，哎，我公司有价值啊，所以呢有人要来买啊，所以就卖公司 ，period， 搞定。那另外一种呢，其实在矽谷就是最常出现，就叫做 acquihire。简单来说呢，其实就是用一个，其实重点就是要你来上班，
买人才啦，买人才，不是买公司，是买人才，买团队。
没错没错，就是要你的团队来上班。那所以呢，通常说实话，其实不一定公司卖了之后是有赚钱的，可能有些人甚至是有赔，投资人可能是赔到钱，然后有些人甚至是。就可能平盘的价格就是卖给那个公司，然后让整个员工就是整票团队就是进去就是要并购你的公司，那这个的术语就叫 acquihire， 就是 acquisition hire，
嗯，
那这个其实在矽谷真的很常见，
嗯，没错，这个其实是，嗯，我觉得这个就是怎么讲，就是创业家如果有幸遇到，我觉得遇到这件事情也算是幸运啦，也这个觉得也不是说坏事这样。如果有幸遇到的话，真的是考验你平常跟既有投资人的这个关系如何的。因为如果今天是有赚钱的并购，没有任何人会没有任何投资人会跟你，你知道，就是大家一定是拍手，哎，欸，好棒哦，恭喜这样子。但如果今天是价格比较不好，或者是 acquihire， 然后 acquihire 的状况也不是站在投资人的 return 的角度的话，哇，那其实会有蛮多的沟通成本。那这个时候，各位在当初签的投资合约就非常非常重要了，因为要当初的投资合约，如果你的投资人是有 黄金否决权，或者是他有一些这个所谓的 liquidation preference， 就是也就是所谓的并购发生的话，他钱要先到他那边，类似像这样子，到多少比例什么的，哇，那这个就会考验当初大家在闭着眼睛拿钱的时候有没有好好看那个合约上面的一个条款了，所以这个是还蛮重要的。
没错，那这个也是详情可以去翻阅台湾创投攻略这个重要的
创业先金城武写的，对，很棒。
但是 Equihire 确实是一个怎么讲，也是一种出场，然后呢，它确实也是实实在在的帮助创业家找到一个新的出路。
嗯，
因为其实我看了是朋友的 Equihire， 那其实他某个程度创业做到了几年，其实就在那啦哈。然后呢，其实很多时候可能将近九成的公司都是 Zombie Company。就僵尸公司，
对，
但公司就是做呢也做不大，但是呢，但是可以勉强活着，勉强糊口。那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甚至比失败还要痛苦。对这种创业家的性格来说，就创业的性格，其实会创业人都是有一种赌性啦。那这种赌性的人，他如果今天遇到这种很 zombie 状态，他反而很焦虑，
对，
反而就觉得在干嘛。那所以这个时候 Equihire 其实某个程度是帮他找到一种人生的解脱，他至少可以赶快进去，然后从虽然可能会被绑个几年，但是呢他赶快进去之后呢，他员工也有所托了，然后他在做的事情也在另外一间公司有更好的整病人更好价值，那所以其实不一定是坏事，然后他可能过几年之后又是一条好汉，像我前几天遇到的那个朋友，他可能已经是经历过两次的 Equihire， 他现在是被一间北欧 Equihire， 对啊，那其实就是蛮不错的啊，我觉得这个故事不错。
其实能够被 Equihire 是蛮强的啦，说老实话。
没错，不管是并购或者 Equihire， 我觉得最关键的是，你如果要达成这个被并购条件，我觉得最关键的，你猜是什么因素？
你说最关键的是什么因素哦？能够
怎么样达？
就是你要这个，你爸爸是谁？没有啦，应该技术能力或什么的吧？
没有，我跟我这个朋友讨论完之后，我们的结论就是说，平常累积的功德值够，阴德值够。
哦，阴德，阴德，
对，什么意思呢？因为其实真正的我们发现啊，我们讨论了一圈之后，发现并购或是 Equihire 很。尤其是偏向 Equihire 这个方向，真的很难是陌生人跑来买你，
嗯，
很难很，
嗯哼，
所以通常是你本来就有在合作的上下游公司，
哦，
然后呢，他做生意的过程当中，他知道你的能耐，然后呢，跟你交易交往，然后呢，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知道这公司的能够做什么，然后甚至他可能是你可能是另外一间公司的不可或缺的关键的一个部分，
嗯哼，
好，那长期合作了，所以当有这个机会的时候，比较有可能执行 Equihire 或者是并购一般的并购。
嗯，没错，所以就是运气成分啊，因为你要找到那个买家绝对不是 Google 谁来买我公司就会有的，没有，你是要真的是运气上碰到这样子。
所以平常就有累积阴德，而且平常他就是你的客户或是你的供应商，就平常就跟你有一些关系。
嗯嗯。没错，没错，所以要说好话做好事，我们平常证言，我们很多节目最后尾声都用证言法师来讲，这不是讲假的，对不对？
对，累积阴德很重要，就是生孩子才会有屁眼。
这突然冒出一个屁眼，这个感觉有点多了，但是完全理解你的意思。那未上市出场呢？未上市出场应该就更简单了吧？
对，简单来说呢，就是。因为创投都有出厂需要要求年限，就是说这个创投本身都会有规定说他必须要在几年他跟他的 LP 他的投资人就是会要求他要赶快出厂，所以最常出现的我遇到的实务上就是说我出厂年限到啦，所以呢我投你的钱我要拿回去跟我的金主说我达到多少，那这个时候就是最常出现就是未上市出厂的这个从创投角度看，那第二种最常出现的也常遇到就是吵架玩 game，
嗯
哦，然后呢股东之间不和啦，哦
嗯，
然后我有听过一些八卦的这个奇妙传奇故事，就是股东会的时候 桌上有橡皮擦跟笔，然后他们就是在会议室里面互丢橡皮擦、互丢笔，好人
是
觉得这是太近了吧？但就是会出现这种事情啊，大家不开心。
这是来到小学教室吗？
对，就吵起来了，然后这样。不过我真的听过，其实是太奇妙了。就是想到那屋竟然还就是竟然还出现这种情况，一直 happen。然后呢，所以呢，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点，是可以整理一下股东。那不合的，哎，那我们就请他快乐的离开，对不对？那或者是说，也有一些是因为你可能融了好几轮，那你融过程当中，你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你要请前面的，就是帮助你的前辈，也是用一个比较好的价格，你就让他出去了，因为他你知道接下来他可能帮不上你忙，他自己也自觉知道帮不上你的忙。那所以时间到了，他自己就想要先走，他可能也赚到一个倍数，如果你顺利的话，那这个时候他就一个价格就走。所以这个都是几种未上市出场里面比较常出现的，玩 gay 啦哦，然后呢，那个创投本身的 mandate 要求他这个时间点，他就必须要能够要出场，或者是说，哎，那个每个阶段的投资人扮演的阶段性任务达成了，那大家有个共识，他可能就要出场，这些都有。
对对，这感觉有点 echo， 我记得尤利有几集之前有讲到一个所谓啊，过年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在讲说，要趁过年期间大扫除的时候，同时也看一下自己的股东名册有没有，然后把一些这个不适任的股东，或是你知道这个不太 OK 的股东，就把它清一清了。哦，有点像这样的概念，这样。
对，接近这个概念，因为其实真的是，不适合就不适合，不要浪费彼此时间，真的，这个很重要，就是该断就要断，尤其在公司治理下，那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某某股东突然出来，到达泥塔，这种我真的是见过好几次这样的案例。
很酷很酷哇！今天真的蛮开心，这个尤利来分享一下这个出场啦。这个真的是说，人家讲说这个创投的投资跟婚姻是一样的，就是大家都只想赶快出场，赶快结束这样子。那因为绑在一起这段时间，看就是你知道各自的压力这么大，然后责任那么重，然后对不对？彼此也不是很开心。赶快出场，可是出场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对，你还要上法院，然后还要签名。现在是在说因为你还要上市哦，那或者是并购什么的，对啊，所以这个不是那么容易啊。不过在台湾的这个创业团队里面来讲，我觉得目前这几年并购和 IPO 的案例都算是显著的比以前还多，因为以前是零嘛。最近有一两个嘛，所以成长已经100%了嘛，所以已经算是显著蛮多的这样。那我觉得这一块也是，我记得我们之前有访问一个创投，也是说他现在反而在投台湾团队不那么会要求一定要 IPO， 而是并购这条路反而是他们觉得更好的、更适合台湾的。所以这个出场是这个蛮建议大家，这个创业家们在募资的时候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应该说把这个放进思考的这框架里面了，这样对跟创投在聊的时候也比较你知道频率比较在同一个频率上，这样
没错。因为 IPO 的设计的公司的甚至公司的方向，其实跟被并购的方向就完全不一样，所以如果你自己有先想好这间公司其实最终适合被谁并购，或它适合 IPO， 这些是真的，不是凭空幻想，就是、说啊，我在那上敲钟，不是这个意思，是你真的有想过你要往那个方向走，或者你真的有想过要被并购，要被谁并购，这个时候都先规划好了，然后有你知道有策略的接近它，靠近你要的目标，那这样子其实创投会越来越爱你。
没错，这就是没并购就会被诟病。没有押韵。好了，再次谢谢尤利来分享这次出场啦。然后大家这个对于出场啊有任何问题啊，想多了解的话，也都可以在粉丝团留言，我们都会协助转达。然后我会 Q 尤利，尤利是真的会在粉丝团回复大家问题，这不哈啦，我亲眼看过，这么多年来他就回了一题，真的我亲眼看到他有回那一题，所以大家可以多留。
好，拜拜。
好，再次谢谢尤利。大家如果喜欢这集，欢迎到 Apple Podcast 订阅、分享5颗星，然后有问题可以到粉丝团留言，谢谢。然后我们再次感谢尤利啊，很晚了，对不对？早点睡，现在已经半夜了，辛苦辛苦，每次录音都半夜时间。
没关系，一个月一次而已，还好还好。
好，再次谢谢尤利，谢谢，我们下次见，拜拜。